震惊，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，竟是这个原因。皇帝王莽竟是穿越者，考古学家听完都懵了。明朝皇帝朱元璋最得力的手下，小时候竟然叫这个名字。
那么在哪里才可以听到呢？
先切音乐。
最古老的名人资讯，最猎奇的古人八卦，古人社区，这是你没听过的全新版本。每周一晚九点，我们在百科探秘之古人社区等你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每周二晚九点至九点半之间的古人社区，我是主播阿元，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8与我们一起讨论，或者到我们的荔枝直播平台与主播进行互动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很有意思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关注即可，我们会时刻关注您的消息。今天我们要来讲一讲一位古代文人宇文泰。首先是宇文泰的生平。宇文泰字黑塔，代郡武川人，鲜卑族，出生于北魏正十二年，其家族在当时的北方有着重要地位。宇文氏先祖乃南匈奴的一支，后逐渐鲜卑化。宇文泰的父亲宇文宏，在北魏末年的动荡局势中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决断力。北魏孝忠二年，怀朔镇兵先于修理起义，宇文泰一家也卷入其中。然而起义之路充满波折，宇文泰之父宇文宏在战斗中不幸阵亡，宇文泰与兄长宇文洛历经艰险，最终进入先于修理的军中。先于修理死后，他们又跟随北魏将领尔朱莹继续征战。由于尔朱莹的手下贺拔岳与岳文宏关系密切，宇文宏被收编在贺拔岳军中，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。在贺拔岳麾下，宇文泰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勇敢无畏的精神，逐渐渐露头角。北魏孝庄帝在位期间，万夷丑奴在陇西地区起义反叛，孝庄帝派贺拔岳等率兵镇压，宇文泰在军中充当先锋，展示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智谋，成功打败了万夷丑奴，因军功敛迁至征西将军，金子光禄大夫，他们对当地百姓施以恩德，赢得了百姓的忠心拥护。贺拔岳被北魏将领侯莫陈越暗杀后，贺拔岳的部下赵贵等人认为宇文泰心有雄略，法令整肃，便请宇文泰前来统帅军队。宇文泰不负众望，率领诸军征伐侯莫陈越，大败敌军。侯莫陈越率数十兵逃走，最终被宇文越追获并诛杀。 孝武帝将宇文泰晋升为侍中，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关西大都督。永熙三年，孝武帝想要讨伐高欢，便向宇文泰征调兵马。之后孝武帝不敌高欢，从洛阳入关，宇文泰备好仪仗卫队前往迎接孝武帝。孝武帝加授宇文泰为大将军，又下诏冯宇公主许配给宇文泰，拜宇文泰为驸马都尉。同年十月，高欢拥立北魏宗室袁善建为皇帝，即孝敬帝，迁都于邺，史称东魏。北魏从此分为东西二魏。闰十二月，孝武帝去世，宇文泰立南阳王元宝举为帝，是为西魏文王。西魏文王继位后，任命宇文泰为丞相、大行台，封爵安定郡公。宇文泰实际上掌握了朝政大权。在与东魏的多次交战中，宇文泰充分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。大统三年正月，东魏司徒高傲曹率兵攻打上洛，大都督兜泰攻打潼关，高欢亲自率兵前往蒲坂。宇文泰听取了执事郎中宇文深的意见，率兵突袭东魏将领兜泰，大败敌军，斩杀兜泰，俘虏其众部一万余人，高欢只得引兵退去。同年七月，高欢再次率兵从湖口出发，进逼华州。宇文泰命部下准备三日干粮，轻装渡过渭水，在沙苑与高欢交战。宇文泰采纳了部将李泌的建议，北靠渭水布战，大破敌军。高欢率残兵逃走。经此一战，宇文泰扩充了军事规模，提升了军事实力。大统四年，高欢派部下高傲曹、侯景等人将西魏将领独孤信围困在洛阳，宇文泰率军前去支援，取得胜利，斩杀了高傲曹及仪同李猛、西充州刺史宋宪等人，夺回了洛阳地区。东西魏僵持之际，宇文泰趁机养生息，积极进行内政改革。他命尚书苏卓于大统十年将自己前后上奏的建议整理为五卷诏书，颁行天下，并网罗人才，将其派遣到地方任职，加强对地方的管理。大统十二年，高欢率兵包围玉璧，西魏大都督韦孝宽尽力守城，高欢围城六十天仍未能攻下玉璧城，只得引兵退去。次年正月，高欢因病去世，其子高澄继位，与手握兵权的侯景不和。侯景以黄河以南六州归附西魏，西魏扭转了过去只能被动防御的局面。大统十七年，西魏文帝元宝举驾崩，太子元钦继位，是为西魏废帝。尚书元烈等不满于宇文泰独揽大权，想要发动政变，结果被宇文泰所杀。废帝三年，宇文泰诛杀元钦， 将其弟元郭立为皇帝，视为西魏恭帝。西魏恭帝三年，宇文泰北上巡查，染病返回云阳。同年十月，宇文泰在云阳宫逝世，享年52岁。宇文泰谥号为文公，安葬于成陵。其长子宇文觉嗣位为大师、大冢宰。次年，宇文觉废除西魏恭帝，自立为帝，定国号为周，是为周孝敏帝。孝敏帝登基后，将宇文泰追尊为文王，庙号太祖。北周武成元年，周明帝将其追尊为文皇帝。接下来我们讲一讲宇文泰改革前的西魏局势。首先是政治局势，西魏建国初期政权不稳，面临着内忧外患，内部政治权力分散，各地方势力错综复杂，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核心，皇室势力衰微，难以对国家进行有效的统治。同时官员贪污腐败现象严重，政治风气败坏，百姓对政府失去了信任。外部则面临着东魏、南朝等强大政权的军事压力，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。第二点是经济状况，地狭人少，经济基础薄弱，农业生产落后，土地兼并严重，农民失去土地，生活困苦，国家财政收入匮乏，难以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和政府运转，商业发展也受到限制，缺乏统一的货币和稳定的市场环境，贸易环境受阻。第三点是军事实力，兵力弱小，且军队组成复杂，既有鲜卑族士兵，也有汉族士兵，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训练，武器装备落后，战斗力低下，难以与强大的东魏军队抗衡。此外，军队的后勤保障也存在问题，粮食供应不足，影响了军队的作战能力。那么面对以上问题，宇文泰是如何进行改革的呢？第一点是政治改革，他首先建立了六官制。宇文泰认为汉魏官制繁复，导致行政效率低下，因此命大行台左丞、苏肇、尚书令卢辩依照周礼建立六宫制。六宫指天宫、地宫、春宫、夏宫、秋宫和冬宫六府机构，分别负责军事、司法、礼仪等事务。天宫冢宰掌管邦制，为六宫之首，相当于后世的宰相。地宫司徒掌管邦教，负责土地、户籍、教育等事务。春宫宗伯掌管邦礼，负责礼仪、祭祀等事务。夏宫司马掌管邦政，负责军事事务。秋官司寇掌管邦禁，负责司法。冬官司空掌管邦事，负责工程建设等事务。第二点，罢门之制 选拔贤才。自魏晋以来，选官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度，大多数有才能的人不能被重用，形成了腐朽的门阀政治。宇文泰早年就注意招收人才，到他在西魏执政时，更是大力推行罢门资质制，强调唯才是举。他命人搜检贤才，根据才能和品德选拔官员，使得许多有才华的人得以进入仕途，为国家的治理贡献力量。例如苏卓就是宇文泰重用的人才之一，他为宇文泰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制度，对西魏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第二点是经济改革，他首先恢复了均田制。均田制是北魏时期开始实行的一种土地制度，旨在解决土地兼并问题，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宇文泰在西魏继续推行均田制，将国家掌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，农民则向国家缴纳一定的赋税和徭役。均田制规定，男子15岁以上受禄田40亩，桑田20亩，女子受禄田20亩。禄田年老时交还国家，桑田可以世袭。此外还规定了奴婢、耕牛的授田数量。均田制的实施使得大量的荒地得到开垦，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，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。同时均田制的推行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，为北魏的军事建设和政治稳定提供了物质基础。宇文泰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经济，减轻百姓的负担。他鼓励商业贸易，促进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繁荣。同时他还减轻了百姓的赋税和徭役，使得百姓能够安心生产，提高了生产积极性。为了加强对经济的管理，宇文泰建立了记账和户籍制度，通过登记人口和财产状况，政府能够准确掌握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税收来源。记账和户籍制度的建立，提高了政府的管理效率，保证了税收的稳定征收。第三点，创立府兵制。宇文泰对军队统辖系统进行改革，形式上采取鲜卑旧日的八部之制，立八部国。除宇文泰自己为柱国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为西魏军队的实际统帅外，又任命西魏宗室广陵王元兴为柱国大将军，但仅挂虚名，并无实权。另任命赵贵、李虎、李弼、于景、孤独信、侯莫、陈从六人为柱国大将军，实际统帅六军。每个柱国大将军下有两个大将军，共12大将军。每个大将军下有两个开府，共24开府。每个开府下有两个仪同，共48仪同。府兵制的建立，使得西魏的军队组织更加严密，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府兵制的特点之一是兵农合一， 士兵平时务农，战时出征，既保证了农业生产，又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。同时，府兵制也加强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，避免了地方将领拥兵自重的情况发生，为北魏的统一和稳定提供了强大的军事保障。宇文泰的政治改革缓解了内部政治矛盾，使西魏政权得到巩固，军官的治理能力得到提升，社会秩序更加稳定，为北魏的崛起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。在对外关系方面，宇文泰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，与周边政权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关系。他通过联姻、结盟等方式扩大了北周的影响力，为北周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。宇文泰鼓励商业贸易，促进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繁荣。他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，吸引商人前来投资和贸易。同时，他还加强了对商业的管理，规范了市场秩序，保护了商人的合法权益。商业的发展为北周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，也促进了文化交流和融合。商人的活动范围扩大，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。在文化方面，推崇儒学的文化改革，使西魏的文化氛围得到改善，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主流思想，官员和百姓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，更加注重道德修养和国家利益，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。同时，兴办学校，培养大量人才，为北周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领域提供了智力支持。同时，学校也成为了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场所，促进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。宇文泰推动民族文化的融合，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。两个民族在文化、习俗等方面相互学习、相互借鉴，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。民族融合的进程加速，为北周的统一和稳定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。民族融合也为北周带来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人才优势。不同民族的人才汇聚在一起，为北周的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思路和创新的动力。同时，民族融合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，为北周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。最后，我们来讲一下，若没有宇文泰改革，北周的命运该是怎样？没有六宫制的建立和霸门资质，西魏的政治制度将难以完善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将十分薄弱， 各地方势力将继续斗争，政权内部矛盾不断激化，国家政治局势将更加动荡不安。皇室势力将继续衰弱，无法对国家进行有效的统治，官员贪污腐败现象将更加严重，政治风气将更加败坏，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将进一步降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北周将难以建立稳定的政权，更难以实现崛起。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稳定的政治环境，北周将难以应对东魏、北齐等强大政权的军事压力，在外部势力不断攻击。今天的古人社区就到这里，材料转载自网络，敬请继续锁定青春调频，我是播音阿元，我们下期再见。